只要做过一回见证人，我觉得就可以帮助我们放下那种拼命三郎的个性，
是
越是危机就卯足全力，我要求到一线生机。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今天我们要开箱一国之王，他在极其惧怕当中选择倚靠上帝的故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如果你曾经感受过自己在惧怕当中的话，在惧怕当中的人都会很像溺水的人，不管旁边是什么，就算是只有一根稻草，我也会把它当成救命的浮木的。
对，能够抓到什么算什么。
你有曾经在惧怕当中乱抓过什么东西吗？
之前有像地震啊，其实你抓根本就是棉被，也没有任何帮助，你只是被子盖在头上，没有意义啦。但是那一刻，因为你害怕嘛，有什么就抓什么了。
惧怕当中能够冷静，真的要靠平时的训练。
是，它变成反射动作，不然你这当时想做，对不起，都来不及了。
我曾经买过一张保单，它就是储蓄险，但是每个月要投高额的钱进去，而且还不能拿出来，强迫你存钱的概念。
是，它因为它把你的钱拿去投资。
但是我还没有到他说可以拿出来的那个年限呢，我就觉得这实在是让我原本的生活更加的吃紧、
哦、
我为了存钱
对对都降低了你就得因为你要不断的省钱去存在里头，
所以我停止付款，那一笔钱到现在还卡在里面不能拿出来，因为我没有缴满那个年限、
哦 okay、
我后来自己想一想说我到底为什么会买这么蠢的一份保单呢？不是说他蠢，我是真的觉得我本人很蠢，
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去买了这个保险。
再回想起来就发现我当时候愿意买下去其实是因为我刚好在一个对自己的经济状况觉得很不安的时期、业务向我推销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对，像我这种经济超级小资的人好像必须要强迫存钱才有未来的保障，所以我就买下去了。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保单不好，或者说这个业务骗我，其实都没有，只是因为我当时候做这个决定是出于惧怕，而不是出于好好思考。我甚至不晓得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可能想的太理想化了，应该也无风无浪，不会有其他的需求，所以就以为这样是可以过的。但实际上过了几个月，你会发现跟你生活的实际需求还是有落差，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我真的觉得惧怕会让我的智商降低，然后记忆力也下降，理解力通通下降，所以满脑子都只有想着、哦、我需要这个我才有浮木稻草。
是是是，这很多时候就是如果你再不买就来不及了，如果你再晚一点就更贵了之类的，就会让我们急着想那就买吧，没有关系，以后再说，这些都可能造成这个结果。
惧怕的时候真的超级吃饥饿行销这一套，
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你怕所以想哇再没有机会我就真的没有了，
从此之后都要提醒自己我现在是不是正在感到忧虑感到惧怕、可以惧怕没有关系，但不要在这种时候做决定。
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要来开箱南国犹大国第四任国王约沙法的故事。他在位时北国的君王是亚哈，亚哈是北国的第八位君王，这样对比一下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北国改朝换代的真的很频繁。
是，
让我们来开箱列王记上第22章还有历代志下19到20章。约沙法35岁时登基，统治南国25年。圣经说他像他父亲亚撒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把他父王在位时没能完全废除的男性妙计通通扫除干净了。
是，
但是圣经说他没有废除秋坛，南国百姓仍然在秋坛上献祭烧香。这里说的秋坛指的是给各路神明献祭的祭坛。
约沙法在执政的期间大概不太可能是其他的宗教信仰去献祭，比较多还是个人私自献祭的模式依然留存在他们当中。
废除秋坛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因为等到他们在这里建成之后，已经有了耶路撒冷圣殿，希望唯一献祭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这里，而不再是民间各自的去献祭了。这其实也在强调独一神的存在，我们不私自的按照上帝要求的方式去献祭，没有用其他的方法帮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专一的一个方式。
如果约沙法都可以把男性妙计这种职业废除，
是，
那么硬体设备这些秋坛没有废除，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道理啊？
有几个去思考，一个是民间本来就散布的很广，他要管到这么多是有点困难。 第二个，人民还是自己有自己想献祭的期待，一下把民间的所有丘坛都废掉，不准他们到各处去献祭，说不定他更难去掌握现况，甚至可能产生民怨。
也是出于一种智慧的判断。
是，如果他要马上全部处理掉，对他来讲要花太多的力气，他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
约沙法他不像亚哈常常心心念念的是我的王宫啊，我的驴啊，还有我附近的葡萄园要怎么样拿来当做我的菜园啊。
是，
约沙法是一个会亲自出巡民间的王，他从最南边的别士巴到最北边的以法莲山区，
是
亲自走遍各个城镇，目的是要引导全南国百姓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
是，
约沙法他在设立各城的审判官的时候，特别叮咛他们说，你们做事要谨慎，因为你们审判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耶和华，在审判的事上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我们的上帝没有不义，他不看人的情面，也不接受贿赂。我觉得这番话还蛮了不起的，因为今天他如果是一个独裁国王，想要这些法官们秉公行义，他的办法可能会是恐吓他们，你们敢贿赂我就砍你们脑袋，
就严刑峻法的这个来去处理他们。对，
但约沙法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秉公行义，目的是因为做事情是为了上帝而做。
是，这其实就像我们在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要忘记我王看不到你，上帝看得到你，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执行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传统上讲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句话的时候，背后还是透着很多惧怕，也有点像是用惧怕去勒索人，你要小心神明弄死你、
会有报应的那种。我们用这个我们来讲的啊，包括其实约沙法在讲也是同样的概念，惧怕我们不要认为就好像不好，其实惧怕还是有一定它的影响。对我们来讲，如果你不会怕上帝，某些时候你会怨愤，过了你的头了，上帝他在公义上面是有标准的，提醒我们要谨言慎行，要小心，但是不要惧怕过了头什么都怕了。其实上帝有给我们一个规范，你按照那个里面去做，你根本就不要惧怕，硬去推翻这个过程，把上帝的规则扭曲掉，这才是我们当怕的。因为上帝是有威严的，除非上帝说改变，你不能轻易的改变。这其实反而是一个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方式，有一点怕是好的。
所以会在信仰当中陷入惧怕的人，其实是因为他不够认识上帝。
是，他可能会把上帝想的什么事都很紧张，我是不是动辄得救，他反而没有花时间去认识神。足够的认识神会帮助我们除去不必要的惧怕，保留应当有的畏惧。
我有一位做老师的朋友，不是只有要教学生，他还要教学生的家长。他特别强调一个界限观，就是你颁布了什么样子的要求命令，
是
你自己必须要做到。
没错，
不是只有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也要说什么可以什么不行，这样才叫做中间有一条线。
对，
如果你永远都只有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小孩会更加无所适从，表现好像处处在踩你的底线，是因为你没有告诉他哪里可以。
上帝带领我们过程也是一样，帮助我们透过那些界限来理解上帝心中认为什么是合宜的，什么是不合宜的，帮助我们找到一条可以行动的路线，可以放心的在那当中自由的去运行。
在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约沙法他也特别从利未人、祭司还有族长当中选出了一批人做首都的审判官，仲裁各种民间纠纷。如果是宗教案件呢，最终审理权就交给大祭司，如果是民事案件呢，就交给族长们负责。
是，
而所有法庭判决的过程执行通通都有利未人来监督。这个做法让我很好奇耶，
是
他派的这些人很多是办理宗教祭祀有关的人，
是
他让这些人来做法律的工作人员。
特别是在历代志的记录里面强调很多在这个圣殿的工作啊，祭司的工作，还有律法的要求，一个方面把他们地位拉高，第二方面就是说确确实实在那个时代里面比较能够深入去认识律法学习的大概就在立位族裔当中，这是他们最基本的工作，过去也是需要他们把上帝的道教导民间百姓，所以他们会轮流在各城当中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不过是拉回来他们要去做的事情。确实约沙法知道律法书熟读的人是在利未人，所以请他们去做监督，协助他们可以按照神的律法来审判，而不是按照人的喜好来审判。
我们现在能够做法律工作的人、嗯、都是头脑很好的人、
嗯、
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一些电影就会刻画魔鬼代言人，
是
黑的可以讲成白的，白的也可以讲成黑的，
就是弄法玩法也是从这一群人来
我们可能不见得都是做法律工作的，但是有一些场合有一些机会是我们必须要来主持公道的、
嗯、
可能就仅只是在我们家里面，做家长的也必须要调解一下两个小孩纠纷啊，
是
我们其实每一天会有很多机会去
断定一些是非，
仲裁公正的角色、嗯嗯、从约沙法他在国中颁布的这一系列规则啊、嗯
是
嗯、你觉得上帝希望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秉公行义？
他们在律法教导还有审判官的判例当中，等于用了民间加上宗教角度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律法去帮助百姓判定是非，那累积了很多的这种案件跟处理方式，会让百姓越来越知道那个依循的原则是什么，那立委员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来教导百姓为什么这个东西变成是对的，那个东西变成是不对的。当然这是寄望在整个的立委群体是非常的敬虔，非常的熟悉律法，并且不是按照个人的私意去玩弄法律的话，对国家来讲会越来越清楚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
我们也需要在这些难解的小事当中去想到底怎么样才会对彼此是好的，
是
怎么样是合乎上帝喜悦的。
对，圣经里面并不是把所有的每天生活每一点小事都定出来，你会发现慢慢形成一种原则性的东西，可能旧约的规定律法很多，可是慢慢你会发现很多律法被澄清，看到最核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哦，原则是这个，而不是要去追寻那规条的细节。但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靠着这个细节慢慢的找出哪一种方式更趋近于神，更贴近神的心意。
有上帝的人更不能在判断是非对错的时候只想到自己、嗯、包括死守一些规则的字句、嗯、其实也是只想到自己，好像我也一定要做一个纠察队维护我心目当中不可更改的字句，其实也是一个只想到自己的做法、嗯、因为他只想维护自己的安全感吧。
没错，判定的案例可能一个一个，其实有时候挑战的不只是我们怎么决定是非，也挑战我们对这个是非重新的看见，因为我发现过去这样判就好了，可是发现他们有特殊的缘由因素，我就会必须再思考一下，真的就是直接把它套进去吗？还是我应该想一想他们其实是为着某一些更好的原因而必须做一些迁就或必须做一些妥协的时候，诶，我可以从神的心意去思考怎么来判断。
我觉得约沙法有一点他做得很棒的就是、嗯，他在自己被责备的时候、
嗯、
没有只想到自己的脸面自己的尊严。
对，
我们之前才开箱过约沙法因为爽快答应要跟亚哈王上战场、嗯、
是
差点连自己的命都赔上去了。
对，
亚哈王也在那场战役当中战死、
嗯、哼，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先知就来责备约沙法了、
嗯、是
圣经没有说约沙法对于先知的责备作何反应、
嗯、
但他起码没有像亚哈王常常被先知骂了之后他就悠悠怒怒的回王宫了、嗯、甚至还绝食抗议之类的。
对，
光是从没有特别赘述还有后面又讲了约沙法做了这些怎么样在国中设立公正的法律制度啊、嗯、就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因为被上帝骂了就自暴自弃，他反而是继续的努力追求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
对，当他发现他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像我们讲哇痛哭流涕等等，但是他的行动让你知道一件事情，是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让底下百姓要去推动法律的时候知道王也是听着命令，所以我们也可以照当执行、
嗯、以身作则。
是，
他没有只想到自己、嗯、
没错。
约沙法执政期间他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外患危机、
嗯、
有摩押人亚蛮人跟米乌尼人的联军来攻打犹大国，
是
他们从东南方而来，已经驻扎在犹大国边境的隐基底了、
嗯、
接下来这节圣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约沙法惧怕就定义寻求耶和华，
是
在全犹大宣告禁食。很多人在惊恐当中其实是会失去理智的，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嗯、病急乱投医，
是
约沙法他已经陷入极其惧怕了，但是他没有随便乱抓救兵、欸嗯、
这可能就跟他平常的生活有关，就是我们常讲说本能，对不对？你碰到了害怕你怎么办，过去你会怎么样，你可能现在就会怎么样，怎么办，我很怕很怕，上帝要救我， 这就回到跟上帝的关系的里面了。
有很多来台湾的观光客忽然间遇到地震的时候吓到立刻飞奔出大楼啊，可能身上只有围着浴巾啊之类的，他们却很惊讶的发现台湾人很淡定，
是
因为太常地震了，
是
体内会有一个本能知道现在这个摇动可以不用动，我继续做事，
是
继续吃我的饭，
是
但对没有经验过的人，从来没有受过什么地震演习训练啊的人，他们真的是会吓疯。台湾在地震带上嘛，我记得小的时候很讨厌遇到地震演习，因为很热，电器都要关闭，然后世界一片安静，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桌子底下，到了某个时刻老师会召聚大家，好，现在可以出来了，全部去操场集合，一样是一件很热的事情，
对，然后你还不能随便跑进去
我们看到约沙法他在全国宣告禁食，从前在北国发生拿伯事件的时候，我们也看过耶洗别写信叫耶斯列全城的人宣告禁食。
对，
在当时候这四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严肃会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非常严肃的面对这一个问题，这个状况，或者我们面对的状况非常的严峻，表达我们的痛苦的悔罪，我们都承认我们其实犯了错，过程当中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表达。所以宣告禁食表示全国都要进入这种悔改准备去面见神的一个过程，
有点像戒严但是戒的不是你的出入时间， 是你不准吃饭，
对，就是表达我们全国一起向上帝祈求，我们真心的向上帝悔改，我们都承认我们的困难，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全国性的行动，那由王来宣告了。
通常宣告禁食大概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因为全国都不准吃饭应该不可能太久吧，
他们有一个习惯一个期间，比如说三天五天七天或是一天都有可能。那所谓的禁食这个里面是不是大家都这么严格遵守我不确定，但是至少在王族里面或者是皇宫当中立位人祭司的里面都会有这样进行的状态。
从前拿伯事件的时候他们是宣告一天的禁食，
是
看起来应该是禁到拿伯被处死了然后就解禁了，好像危机解除了，
对，长老宣告他不可能是全国的，所以一天 OK 也让大家开始警觉到说，哦，我们有大事发生了，我们明天要进行一个严重的审判，所以大家都要禁食洁净自己来预备这一天。
现在约沙法他要带领全国一起来面对有联军来攻打我们这件事情，他们应该是打算禁食祷告直到上帝回应他们为止。
这个大概也不会像我们讲禁食说哇真的三餐都不吃，可能是比如日出日落的这种模式来做一个预备。
全犹大人民都从各城镇自发性的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前，密密麻麻求耶和华帮助他们。约沙法他自己站在圣殿前院子里大声祷告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啊，你不是天上的上帝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许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这里说的希尔山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米乌尼人。
是。
约沙法继续说，当时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这样回报我们，要来驱逐我们离开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这段祷告又再一次让我觉得，哇，这个国王很特别。如果是一个传统独裁国王 是绝对不会说出什么我觉得无力呀，我不知道怎么办啊，这种字眼的。
对，其实对国王来讲他的威严很重要，如果轻易的示弱那百姓怎么办，他的群臣不讲我的王都不行了，那我们还要去打什么呢？
从约沙法常常对人民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非常有意识把自己当成班长，我们要一起来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刚刚约沙法这段话讲到说，以色列祖先要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不准他们跟亚门摩押起冲突，是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代，
是
亲戚之邦，而希尔山人就是以东人，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米乌尼人，他们是雅各的双胞胎哥哥以扫的后代，同样也是亲戚之邦，所以当时候上帝不让他们 双方打起来、
嗯、
现在这些无冤无仇的远亲却组成了联军来攻打犹大国，
是
纯粹是一种古代城邦弱肉强食的关系吗？
这种原则是跑不了的。但是呢，另外就是说不要忘记，犹大国前一段时间国家在强盛时期，这些国家其实都是属于他们的臣属。那你换个角度来思考，我终于得到机会，我要来反抗一下，看到犹大国开始往下掉，我是不是可以过去踩一下，所以反过来是我可以统治你，我们把它瓜分了吧。我想这种情况都难免，也对这些城邦的国王来讲，这是我建立功业的好机会。
我们先前开箱过约沙法统治时期，其实国力蛮雄厚的，这也可能是为什么亚哈不敢自己一个人去打亚兰，去讨回他被占领的城池、嗯、
对，
他找了南国国王约沙法，你来帮我一起打，
是
有可能就是看上约沙法有雄厚的军力。但现在我们却发现约沙法面对三国联军、
嗯、
他很惧怕，
居然会怕成这样、嗯、
这绝对是更为可观的庞大的联军了。
是，所以可能也在那一次的战争之后，他可能随之而来的他的国势其实真的没有如他想象的这么强大，而实际上这么多国家都兴起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大军，因为大家都有大军了。
很多邻国都虎视眈眈看犹大国什么时候会落败，代表、嗯、哎，我们的机会来了，我们可以去攻打那个以前不敢碰的犹大国了。
是，
这个时候来到圣殿前的不是只有男人、
嗯、
圣经说犹大老百姓男女老幼、嗯、
是、
嗯、特别形容说犹大男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有一些是非常幼小的小朋友、嗯、
是
通通都来到圣殿前进食祷告。
嗯，
我觉得这个画面在古代社会来说，一来很不可思议，二来是还蛮感人的耶。
是，没有错，
家家户户扶、嗯、老西幼来祷告耶。
嗯，大家有强大的危机意识才会来到这边来祈求上帝、嗯、
我觉得很感人的地方就在于、嗯，今天不是只有约沙法一个人愿意在惧怕当中去投靠上帝，
是是、嗯、
而是这么庞大的老百姓、嗯、我们常常说愚民，就是 愚笨的那个愚民，
就是没有说什么知识，可能也搞不清楚状况的人。
是是 是、嗯、这种人其实更容易病急乱投医，可能就是发生暴动啊啊！国王怎么可以被亚哈王骗去打仗、嗯、害我们现在被联军攻击呢？
是、
嗯、他们没有暴动，大家都愿意来向上帝祷告、嗯
嗯、所以其实在利未人派驻到各地去分享跟带领的过程呢，我觉得就是恢复了他们过去的功能，也让百姓都还记得他们以色列是怎么样到今天这个地步，过去提醒他们上帝的作为，还有约沙法依靠上帝的很多的过程当中，这许多的事情也在民间可能已流传，所以他们更知道我们要投靠的就是这位上帝，所以这些教育的功能还是有发出来，让这些百姓能够愿意在这时候一起来求告上帝。
上帝的灵感动了一个叫做亚哈西的利未人，大声喊着说，犹大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啊，你们要留心听耶和华对你们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是在乎上帝。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嗯，
哇，这番话也再一次觉得好激励人呢、啊
。
常常那个史诗级电影会看到国王啊，抱着拼死一战，我们大家一起去送死吧的那种态度。
别怕，我们这样名留千史，我们也会有一个辉煌的一战。
但出于上帝的阵前喊话，是真的可以带来成功的。
嗯，我想这一段时间累积的信心跟认识，所以让他们有一个可以接受这个挑战的一个机会了。
约沙法王立刻俯伏在地敬拜上帝、嗯、现场所有人通通都趴下来敬拜上帝了。
是、嗯、
利未人中的哥辖族和可拉族人站出来大声欢呼颂赞以色列的上帝。
是、嗯、
约沙法跟犹大百姓在这种澎湃的信心当中，他们做出一个决定，
是
明天我们的军队要出发上阵去迎敌的时候，我们要在军队前设立一群唱歌的人、
嗯、
穿着圣洁的礼服大声唱着说、嗯、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是
到了清晨，这个奇特编制的队伍真的就这样子出发要去打仗了、
嗯、对，到了阵前了。
当联军出现在他们面前，排头的这一群人就大声的歌唱，然后非常奇特的事情是，
嗯，
摩押人、亚门人竟然去攻击他们的盟友希尔山人，
是、嗯、
希尔山人被杀死了。接下来摩押人跟亚门人彼此之间又反目成仇，自相残杀。
嗯，
那一天太阳还没下山，战场上已经尸横遍野了， 敌军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而犹大军没有一个人阵亡，
是
因为犹大军根本就没有跟敌人
还没机会接战呢、
对，光是只有唱歌而已，后面的军兵通通都没有上战场，
都还来不及动。
有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些我们无可努力的事上，真的很绝望的事上、单单投靠上帝，好像就真的可以一根小指头都不用动啊。
这时候你没有发现上帝让我们去做叫做见证，见证上帝怎么去工作。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的见证都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哪，然后事情就这样发生，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在做什么。包括保罗到新约里面审判官面前，真的他什么都不能做，他就是一个被捆绑的人，被抓住的人，但他什么都没做，上帝去做工。包括以色列的许多战争，他好几次说看我怎么为你们征战，提醒这些归属他的人，你要认清楚今天已经不是靠刀跟靠枪，这里面因着他们的信心，也再一次给他们看到说，你所相信的他就在你面前行了你没有办法想象过的事情。
只要做过一回见证人，我觉得就可以帮助我们放下那种惯性劳碌命、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人是有那种拼命三郎的个性的，越是危机就卯足全力，我要努力，我一定要为自己求到一线生机，我们就是很难两手一摊什么事都不要做，
其实
单单只是祷告跟相信上帝，
是不是叫我们真的只有两手一摊。但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让你知道一件事，是你觉得你做了再多努力都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你只要做了你可以做的，然后你就到那里，到了上帝要带你去的那里，去看上帝怎么去做。有时候在这过程当中，反而因为我们能够做，我反而就不用去求了，反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再怎么做大概都不会赢了，那我们就好，那上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
这一场混战落幕之后，约沙法跟犹大百姓都来战场上搜刮战利品，
是
有大量的牲畜、财物、衣服、珍宝，他们所有人足足收了三天才收完，
是
可以想象这个联军的人数本身也非常夸张，
整个混乱了。
到了第四天，犹大人聚集在山谷当中称颂感谢上帝。当约沙法率军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整列队伍军兵们是一路弹琴鼓瑟吹号回到耶路撒冷城，而且一路走到圣殿的
凯旋之歌啊！
我再一次觉得他们对上帝有始有终的心非常感人。他们出发的时候是从圣殿前面出发的，
是
回来的时候回到圣殿前，我觉得这个绝对暴打亚哈王。亚哈王上帝帮助他两次打赢亚兰大军，也是像这样子的兵力悬殊。但亚哈王每次打赢之后他就忘记上帝了，
是他就要自己想办法做自己怜悯的王啊。
约沙法跟全犹大百姓都记得要回来感谢上帝。
是
这场经典战役带来的结果是各国听见耶和华如何击败以色列的仇敌就都惧怕。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上帝赐他四境平安。我们看到这场战役刚开始的时候是约沙法非常惧怕，
是
但结局的时候却是约沙法周围的列国非常惧怕。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接下来就是在做一个对比，因为靠上帝的人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状况之下，不是最强大的状况之下，他仍然能够安然，因为他知道有上帝为他们征战。
约沙法不完美，他才被亚哈王骗过呢，可能因为他当时候太过自豪，
是
他有雄厚的兵力，但他很快的就在上帝面前学会了教训，
是
回头来好好依靠上帝，然后好好感谢上帝。
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上帝的所谓宣教的行动也一直在进行，也就是说被选择的以色列百姓成为了见证，也让周围的列国因为这件事情知道他们当中有上帝，这是上帝一直在做的。
惧怕也是一个让上帝来动工的好机会哦。不管你是身为约沙法还是身为
那个看到这场惨剧的人，
其他的邻国遥远听说的那些人，其实惧怕都可以让你好好的认识上帝吧，
开始想想有一位上帝要留意了。
讲讲百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继续开箱约沙法又有一些机会要去跟北国君王互动了。
是
我是真心，
我是小凡哥，
我们讲讲百宝书开箱再会咯。
OK， 拜拜
拜拜。